今天的时间跟中西部的同工和众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
我感谢神俾我几日时间能够同中西部嘅弟兄姊妹同埋同工一齐分享。
我相信我们都带着一个同样的心志，要在主的面前来等候主对我们说话。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同一个心志，就是、在神面前等候去听佢嘅话。
我们应当向主有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祷告。
我向神有一个非常之虔诚嘅祷告。
我们要向主说：“主，你要对我说话。”
我同神讲话：“主啊，你要同我哋讲话。”
借着每一堂的聚会，
借住每一堂嘅聚会，
借着诗歌，
借住诗歌，
借着个人的默想，
借住个人嘅默想，
或者借着跟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和分享，
或者同弟兄姊妹之间嘅交通同埋分享。
我们要向主说：“主，你要对我说话。”
我同主讲话：“主啊，你要同我讲话。”
若是在这个聚会里你不对我说话，我就不放你走。
如果在这个营里面你不跟我讲话，我就不放你走。
我们先一同来祷告。
我先一同来祷告。
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
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
愿你在今天第一堂你来对我们说话。
愿你在今天第一堂向我们讲话。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的经文。
这个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六章，要从二十四节来看到三十四节。
我们从第六章第二十四节看到第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
如果翻到了，请看我用普通话来读。
如果翻到嘅，我用普通话来读。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一段圣经是我们这一次的夏令会的主题。
这段圣经是我们今次夏令会的主题。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一段圣经也包含了三个小的主题。
我们很明显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包含了三个小点。
第一个主题，主就对我们说，你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第一个主题就是主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如果侍奉两个主，他所求的就不一样了。
如果一个人侍奉两个主话，他所求的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或者你要先求这地上的一切，
或者你要先求地上的一切，
那个最根本的关键是在于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那个最根本的关系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
有一位属灵的前辈这样说，
一个属灵的前辈曾经这样说，
他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出在关系。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问题都是出在于关系。
如果你跟你的妻子关系不好，家庭就有问题。
如果你跟你妻子关系不好的话，家庭就有问题。
如果你们跟你孩子的关系不好，家庭也有问题。
如果你跟你的小孩子关系不好的话，家庭也有问题。
如果你跟你的老板关系不好，你的工作就有问题。
如果你跟你的老板关系不好的话，你的工作也都有问题。
如果在这个社会里一个族群跟另外一个族群关系不好，这个社会就混乱。
如果在社会里面一个组团和另一个组团关系不好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混乱。
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关系不好也会出问题。
如果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关系不好也会出问题。
所以全世界大多数的问题都出在关系上。
所以全世界问题大多数都出在于关系上面，
而人类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人跟上帝的关系上，
而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面。
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不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不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之间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所以在这里这是第一个主题，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主题，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
而第二部分的主题呢，
而第二部分的主题就是
主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忧虑。
主就告诉我们，你不需要忧虑。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明天我就有问题了，我的肚子可能我吃饭就有问题了。
我们担心就是，如果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话，我明天就有问题，我的肚子我就可能会有问题，
可能我穿衣服就有问题了，
可能我穿衫就有问题了，
可能我房子的贷款就有问题了，
可能我家屋的贷款就有问题了。
所以因为我忧虑，我就没有办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我的忧虑就是，我们不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而第三个主题呢，
第三个主题
主就正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主就正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上帝要把许多的福气都要赏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会将许多的福气就赐给我们。
因此这一段圣经正好有三个主题，
所以这段圣经正好有三个主题。
我们在三个晚上的主题的信息里面，就是要讲这三个主题。
我们三堂的夜晚的信息里面就要讲这三个主题。
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所以我们再重新来读二十四节。
我们再重新来读第二十四节。
第六章的二十四节。
第六章第二十四节。
好不？我们用普通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
我们用普通话一起来读一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要读第六节到第八节。
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八节。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第八节。
翻到了，我们一起读，我们用普通话来读。
翻到话一起读，一起用普通话读。
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可以侍奉两个主，
这是主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呼召。
这个是主所给我们的一个呼召。
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面对选择。
主话给我听，我在地上面常常都面对选择。
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走两条路。
所以主话给我听，我们不可以走两条路。
有两条路，一条是宽大的。
有两条路，一条是宽大的，
一条是窄的。
一条是窄的。
这条宽大的路通向一个门。
一个宽大的路通向一个门。
这个门也是宽大的。
这个门也是宽大的。
而那个窄小的路宽也通向另外一个门。
这个窄的路也都会通向一个门。
而这个门是窄小的。
这个门是窄小的。
那个宽大的路，宽大的门，走的人许多，许多人走向这一条路。
那个宽大的门和宽大的路，很多人走上去。
那一条比较窄的路，比较窄的门，走的人比较少。
那个很窄的门，很窄的路，很少人走上。
主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你不能走两条路。
主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可以走两条路。
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你虽然有两条腿，你虽然车子有四个轮子。
虽然你有两只脚，你的车有四个轮。
但是你不能够走两条路。
但你不可以走两条路。
你只能够走在一条路上。
你只可以走在一条路上边。
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条路。
我人生只有一条路。
同样的，主也告诉我们说。
同样，主也都话俾我哋听。
所以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你只能够选择一个主。
你只要选择一个主。
我相信，当耶稣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相信耶稣讲呢个信息嘅时候，
可能他就想起了他自己的经历。
翻佢想起自己嘅经历。
当耶稣开始出来在世上来传道的时候，
当耶稣出来要去传道的时候，
他到约旦河去受了洗，
他约旦河受洗，
然后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他就到了旷野。
你知道圣灵引导之后，他到了旷野。
在旷野那里四十昼夜，耶稣没有吃什么，没有喝什么。
在旷野四十昼夜，他耶稣没吃过什么，也都没喝过什么。
魔鬼在那里用各样的方式在那里试探耶稣。
魔鬼在那里用各样方式去试探耶稣。
而最后，魔鬼用三个最厉害的事情来试探耶稣。
而最后，魔鬼用三个最厉害的事情去试探耶稣。
魔鬼这三个最厉害的试探，那个最后的那个最严重的那个试探是什么呢？
而呢魔鬼三个最大的试探，最后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魔鬼带耶稣到了一座高山上，
在魔鬼带耶稣到了高山上边，
魔鬼指着山下所有的景色给他看，
魔鬼指着山下边所有的景色俾佢睇，
山下的景色是万国的景色，
山下边嘅景色系万国嘅景色，
那个万国的景色真是漂亮，
个万国景色真系好靓。
我前天在纽约，
我前日喺纽约，
有一个牧师接待我。
有个牧师接待我。
那么有一个李牧师以前的老同工叫做苏桂春牧师。
有李牧师以前的老同工是苏桂春牧师。
他就告诉我说：“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
他说：“带我，他同我讲话，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说：“那一个地方啊，连住在纽约的人都很少人知道的。”
他说：“那地方连住在纽约的人都很少知道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晚上九点再来接你。”
你就话我听，我夜晚九点来接你。
我心想九点我时差已经快打瞌睡了，怎么才来接我？
我谂住九点我时差我差不多要瞌眼瞓啦，仲嚟接我？
哎呀，可是他很好意说九点来接我，我就九点就跟他去了。
但系佢好意嚟接我，咁我九点就跟佢去。
他就带我到一个布鲁克林区去。
佢同我带我去布鲁克林个区里边。
我知道那一个区有很多黑人呢。
我知道嗰区里边好多黑人。
晚上去那里当然不太安全。
夜晚喺嗰度唔安全。
但是他说没有关系，我带你去。
但佢冇紧要，我带你去。
但是到了那里有一个区域是一个很高级的区域，没有什么黑人。
但系嗰度咧有一个好高级嘅区，冇乜黑人。
那里是一个小小的高地。
一个系好细嘅高地。
那个高地可以看见整个纽约那个曼哈顿所有的灯光。
佢个高地可以睇到整个曼哈顿嘅所有嘅灯光。
哇，真是漂亮得不得了。
真系靓到不得了。
以前我很喜欢去香港。
以前我好中意去香港。
每一次去香港，第一个晚上我就一定到太平山顶上去。
每一次嘅晚上，我都一定去太平山顶。
哇，到太平山顶看整个香港九龙的灯光。漂亮得不得了，
在太平山顶看整个香港和九龙的灯光真的是漂亮得不得了。
但是后来啊，好像香港的灯光越来 越少了。
但后来好像香港的灯光越来越少了，
因为尖沙咀 东部那里房子都把灯光都挡住了，
因为尖沙咀东部都房屋都将灯光遮住了
啊。但是灯光虽然比较少还是很漂亮，
虽然灯光比较少但还是很漂亮。
每一次在太平山顶我实在很享受，
每次在太平山顶我实在很享受。
但是我也有点感觉，不晓得耶稣在山顶是不是看见的也是香港。
我有感觉就系耶稣喺山顶上里面睇，系咪香港呢？
哇，漂亮得不得了！
漂亮得不得了！
而且繁华得不得了！
而且繁华都不得了！
啊，尖沙咀东岸那里，哇，那么多的百货公司。
尖沙咀东岸嗰度咁多百货公司。
这几天李牧师带我稍微去逛逛这里的 shopping mall。
嗱，呢几日李牧师带我去周围嘅观光嗰啲shopping mall。
哇，好像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跑到美国来了。
好似全世界都走咗嚟美国。
哦，我说真是不得了、啊！
哇，真系不得了啊！
物质丰盛的这个样子，
物质丰盛到咁嘅模样。
不晓得耶稣那魔鬼那一次带耶稣，是不是也来逛 shopping mall？
唔知上次魔鬼系咪带耶稣亦都去行呢啲百货公司？
魔鬼就告诉耶稣说：这些东西，哇，你要不要、啊？
魔鬼同耶稣讲呢啲所有嘅嘢，你要唔要啊？
要是我就跟他说我要啊。
如果我嘅话，我就同佢讲话我要啊。
因为好得不得了。
因为好得不得了。
哎呀，我看这里住家的环境好得不得了。
我睇呢度住屋嘅实在不得了。
但是魔鬼给耶稣一个条件。
但系魔鬼俾耶稣个条件。
他说：若是你拜我。
佢话如果你拜我。
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给你。
所有呢一切都系归你。
万国的荣华全部都给你。
万国嘅荣华都归你。
不只是财富的。
唔单止系财富。
而且是权柄的。
而且系权柄。
是所有的一切。
系所有嘅一切。
全部都给你。
我全部都俾你。
当一个人面对全部的时候。
当佢面对全部嘅时候。
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唔知有咩感觉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常常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
你成日都面对一个试探吗？
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怎么说呢？
但我听见耶稣怎么讲呢？
耶稣说：撒旦，你退去吧。
耶稣话：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当拜主你的神。
单单侍奉他。
单单侍奉他。
耶稣说要单单侍奉上帝。
耶稣话要单单侍奉上帝。
耶稣没有第二个侍奉的对象。
耶稣并冇第二个侍奉对象。
面对着万国所有的荣华。
面对万国所有的荣华，
面对着地上所有的，
面对地上所有的，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耶稣话：撒旦退去吧。
单要拜主你的神，
单要拜主你的神，
单单要侍奉他，
单单要侍奉他。
因此耶稣就能够对我们发出一个呼召，
所以耶稣就可以对我们发出一个呼召，
他对我们呼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他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就是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因为耶稣曾经面对了整个万国的荣华，
因为耶稣曾经面对整个万国的荣华，
如果耶稣没有面对过，
如果耶稣没有面对过，
那么他来呼召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如果他要来呼召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也许你可以对耶稣说，哎，耶稣你不懂啊，
或者我跟耶稣说，耶稣你不懂的，
哎呀，钱很重要的，
钱很重要的，
地位很重要的，
地位很重要的，
爱情很重要的，
爱情很重要的，
美国的公民权很重要的，
美国的公民权很重要的，
哎呀，耶稣你没有得过这些你不懂的，
耶稣你没得过这些你不懂的，
但是耶稣不是没有机会得过，
但耶稣不是没机会得过，
耶稣面对的不是美国的绿卡而已，
耶稣不是面对美国的绿卡而已，
耶稣面对的是万国所有的一切，
耶稣面对是万国所有的一切，
但是耶稣没有看这些，
但耶稣没有看见这些，
耶稣说撒旦你退后去吧，
耶稣说撒旦你退后吧，
因为我们单单要敬拜上帝，
因为我们单单敬拜上帝，
因为我们单单要侍奉他，
因为我单单要侍奉他，
因为耶稣有过这样的经历，
因为耶稣有过这样的经历，
因此他能够对我们发出一个宝贵的一个呼召，
所以他可以向我们发出一个宝贵的呼召，
他就对我们对我们呼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他对我们发出呼召，就是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你如果不是爱这个亲那个，
如果你不是爱这个亲那个，
要不然你就是讨厌这个爱那个，
如果我们就讨厌这个爱那个，
你没有办法侍奉两个主，
你没办法侍奉两个主，
也许在我们心里我们有很多我们想要的，
或者我心里面我们有很多我们想要，
你可以爱你的太太，你也可以爱你的儿子，
你可以爱你的太太，也可以爱你的儿女，
你可以爱美国的文化，你也可以爱中华的文化，
你可以爱美国文化，也可以爱中华的文化，
你可以爱中国大陆，你也可以爱台湾，
你可以爱中国大陆，也可以爱台湾，
你可以爱你的学位，你也可以爱金钱，
你可以爱你的学位，也可以爱你的金钱，
可能这些都没有什么彼此的排斥，
或者这些都没有彼此的排斥，
也许你都可以爱，
或者你都可以爱，
你不必因为爱你的孩子所以你就不能爱你的妻子，
你不需要因为爱你的小孩就不可以爱你太太，
你不需要因为更爱美国一点所以你就少爱一点中国，
你不需要因为更爱美国所以你少爱一点中国，
这些可以同时摆在你的心里，
这些可以同时摆在你心里面，
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一个地方你不能摆两个，
但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地方你不可以摆两个，
那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宝座，
在我心里面的宝座，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有一个宝座，
在我心里面我们有一个宝座，
这个宝座的上面你不能摆两个，
这个宝座上面你不可以摆两个，
一个国家如果有两个总统就乱了，
这个国家如果有两个总统就乱了，
一个国家如果有两个政策就乱了，
这个国家如果有两个政策就会乱了，
如果北边一个政策南边一个政策就发生南北战争了，
如果南边一个政策南北边一个政策就会发生南北战争，
如果一个国家有两个总统有两个国王就乱掉了，
如果一个国家有两个总统两个国王就会乱，
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丈夫就糟糕了，
如果家庭有两个丈夫的话就麻烦了，
一个人心里面的宝座只能够有一个主宰，
一个人心里面的宝座只有一个主宰，
这个跟你爱中国爱美国跟你爱这个爱那个不太一样，
因为同你爱中国爱美国爱这个爱那个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些你都可以爱，
因为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爱，
但是在你生命的宝座里面只能够有一个主，
但是生命宝座里面只可以有一个主，
你若是要上帝你就没有办法要世界，
如果你要上帝的话就不可以爱世界，
你若是要钱你就没有办法要上帝，
如果你要钱的话就不可以爱上帝，
诗人告诉我们说在天上我还有谁呢，
诗人告诉我们在天上我还有谁呢，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在地上我也都没有所爱慕，
因为他懂得一个人在他生命的宝座上只能够有一个主人，
因为只有在人的心里面只可以有一个主人，
他没有办法侍奉两个主，
他没有办法侍奉两个主，
保罗很懂得这一件事情，
保罗好懂得这件事情，
保罗知道在那生命的宝座里面只能够有一个追求，只能够有一个主宰，
保罗知道在生命追求里面只可以有一个追求，只有一个主宰，
因此保罗从生下来他就有一个标杆要跑，
所以保罗从他生下来他就有一个标杆要跑，
他要得着地上所有的一切，
他得着世界上地上面所有的一切，
地上所有的他都要抓住，
地上面所有的他都要捉住，
这就是保罗的经验，
因为在保罗的经验，
但是当保罗年老的时候，
但是当保罗年老的时候，
保罗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
他说我要交奠的时候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保罗说我回顾我这一生，
他保罗说我回顾我一生，
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
那个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每次读到这一段的圣经，
每次读到这段的圣经，
我就感觉保罗如果有一个坟墓，
我 就感觉到如果保罗有一个坟墓，
如果保罗有要有一块墓碑，
如果保罗有一个墓碑，
大概这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是再合适也不过。
但概呢句话刻在墓碑上面上面话就再适合不过了。
保罗的墓碑上面应当写着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保罗墓碑上面写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习惯。
我读大学嗰时唔知几时开始有一个习惯。
每一次到我心情很闷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去一个地方。
每次当我心情好闷嘅时候，我就中意去一个地方。
我的学校在一个小山头。
我嘅学校喺一个小山头上边。
那我们对面有另外一个山。
我嘅对面有另外一个山。
我就很喜欢走到对面的那个山头去。
我中意走到对面个山头嗰度。
那个山在台北很出名。
个山喺台北好出名。
那一个山叫做阳明山公墓。
呢个就系阳明山公墓。
公墓啊，
公墓，
在那个公墓里面呢，埋葬的都是很有名的人。
喺个公墓里边埋葬嘅都系啲好有名。
李登辉总统的儿子也埋葬在那里。
李登辉总统嘅仔都埋葬喺嗰度。
随随便便的人还进不去啊。
随随便便噶唔入得去噶。
所以那个是高级地区啊。
所以佢系高级地区嚟嘅。
我心情很闷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去那个地方。
我心情好闷嘅时候，我中意去嗰个地方。
在那里没有什么人。
喺嗰度冇乜人。
因为所有人都躺下来。
因为好多人都瞓低晒啦。
所以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走啊，感觉很舒服。
所以一个人喺嗰度走，感觉好舒服。
好像中国的古诗说：“静听秋坟鬼唱诗。”
我哋中国诗话：“静听秋坟鬼唱诗。”
没有什么人，好像只有鬼在唱诗。
冇，好似冇乜人，净系得鬼喺度唱诗。
那我每次去那里最喜欢什么呢？
我每次去最中意乜嘢呢？
我就最喜欢去看人家的墓碑。
我最中意睇人哋嘅墓碑。
啊，这个墓碑某某人啊，以前很有名的。
睇到墓碑某某人以前好出名噶，
已经现在躺在这里了，没有了。
而家瞓咗喺度冇啦。
哎呀，不过是这样而已啊。
都系咁嘅啫。
那有一些墓碑，比较多的墓碑都是写着中国式的，那种什么显考，什么夏宫中间府金枝嘉玉啊这一类的。
好多个墓碑写住啊显考夏宫啊乜乜嘅啊竹枝街嘅之墓啊。
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或者香港的墓碑上面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唔知道中国大陆同香港嘅墓碑系咪都系咁样写。
那在那里因为比较多都是很有名的人呢、
啊。喺嗰度好多都系好有名嘅人。
所以啊，他们除了这一块墓碑之外，常又有一块一块匾呢、啊。
佢喺个墓碑上面有一个一块嘅匾。
那个匾常写了四个字，什么星夜长招啊，像这一类的东西。
嗰匾上写住就
什么铜管流芳啊，
铜管流芳。
然后后面有一个人提啊。
后边有个人提。
那当时啊，题字提得最多的一个人叫于右任。
啊，当时都题字提得最多嘅叫。
于右任是一个监察院的院长。
哦，一个检察院嘅院长。
啊，他的书法非常有名。
佢书法非常之出名。
比较长一辈的大概都知道他。
啊，年长一辈嘅都多都识佢噶啦。
我看很多的字都是他提的。
好多字都系佢提嘅。
那他呢？他去哪了？
佢而家去咗边呢？
哎呀，他也躺下来了。
佢都瞓低咗啦。
就躺在那个阳明山公墓的后山啦。
就系喺阳明山公墓嘅后山。
哎，我就觉得人生不过是这样而已嘛。
我觉得人生不过系咁样啫。
但是我那时候更喜欢去看另外一种墓碑。
但我刚才我中意睇另外一种墓碑。
在阳明山公墓有一些少数的西方式的墓碑。
有阳明山公墓里面有些很少数的西方墓碑，
那个西方式的墓碑写着他的叫什么名字，然后几年到几年，
那墓碑写着他叫什么名字，几年到几年，
然后墓碑的上面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个人，
然后、墓碑下面有一句说话来描述这个人，
譬如说这个人是爱过也被爱过的，像这一类，
这个人是爱过也被爱过的，像好像这一类的东
西。我觉得看这个墓碑很有意思，
我看这个墓碑觉得很有意思。
你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呢？
你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但是你看这个墓碑的时候，你好像知道他是谁了。
你看这个墓碑的时候，好像你认识这个是谁，
而且你感觉好像跟他很亲近了。
你觉得好像跟他很亲近，
这个基督徒跟他很亲近无所谓的，
这个基督徒跟他很亲近没什么所谓，
因为我们也不怕他，
因为我们都不怕他，
可能他比较怕我，
或者他可能怕我。
哎呀，但是看这种墓碑我非常喜欢，
看这个墓碑我觉得很喜欢。
但是我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
但我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
我心里最常问的一个问题，
我心里面最常问的问题，
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倒下来，
如果有一天我瞓低了，
如果我也需要一个墓碑，
我也需要一个墓碑，
我的墓碑上面要写什么，
我墓碑上面写什么呢？
如果我的墓碑上面写着显考夏宫中间府金枝嘉玉，
如果我的墓碑上显考夏家夏宫
中间啦、
中间之佳城。
如果是这样，我很不甘心了、
啊。我好唔甘心。
你知道这个显考考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显考考系咩意思呢？
考的意思就是老了。
考的意思就系老。
所以考得老也都老掉了。
好走柔夷柔夷柔的意思。
我们家乡的人如果死了，我们不说死了，因为这个死很难听的。
我们家乡人死咗，我哋唔讲死，死好难听。
我们说啊，那个某某人啊，那个老掉了。
我哋话某某人佢老咗啦。
意思就是死了。
就系死咗。
啊，我已经躺在这里了。
我已经瞓咗喺度。
不用讲你也知道我死了。
你唔使讲你都知道我死咗啦。
干嘛还要来个什么显考？很无聊。
仲要写咩咪系显考？好似好无聊。
然后我们中国人都很谦卑嘅。
我中国人都好谦卑。
后面还要写一个不孝子，好灵气力。
仲要不孝子啊？呢啲咁嘅名。
还要让所有人知道我儿子不太孝，你看。
仲要所有人知道我个仔不孝。
如果我的墓碑是这样，我恨不得再从里面再爬出来。
如果我的墓碑是这样，我恨不得在里面跳出来。
因为很不甘心呢、啊。
因为很不甘心。
好像我的人生只是这样而已。
因为我人生就好似咁样咩？
我当时就常向主有一个祷告。
我嗰时就成日同主有个祷告。
我说主啊，我死了，到底我的墓碑上面可以写什么？
主啊，我死了之后，到底我墓碑上面可以写啲乜嘢咧？
我向主说，主啊，如果配得过。
如果同神讲话，如果我配得过。
但愿我的墓碑上面可以写的说。在这里睡的这个人，
但愿我的墓碑可以写住喺度瞓嘅人，
是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
系个美好嘅仗佢已经打过，
是那个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
系当跑嘅路佢已经跑过，
是那个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
所信嘅道佢已经守住。
我说主啊，如果配得过，
主啊，我话如果配得过，
但愿我的墓碑上是写这样的几句话，
但愿我墓碑上边系写呢几句说话。
我不晓得我 能不能配得过这几句话，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配得过这句说话，
所以我一生就是这样来努力，
但我一生就是这样去努力。
弟兄姐妹，也许我看我们当中多数的人大概年纪比我轻一点呢，
弟兄姐妹，我看在座这么多人大概年纪比我轻一点，
也许你从来还没有想过墓碑的问题，
或者从来都没想过墓碑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想，
但我觉得我应该要想，
趁着年轻想呢，
趁着你年轻的时候想，
头发白了再想不晓得来得及来不及，
头发白嗰时先谂，唔知嚟唔嚟得切啦。
对不起啊，我们这里有几个头发稍微白
一点。对唔住啊，就有啲头发白啲嘅。
如果讲到墓碑你不太舒服，你就当做我童言无忌好了。
如果你讲墓碑唔舒服，怪你当我童言无忌好啦。
我是很严肃的。
但我好严肃噶。
我们每个人真的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真的要考虑呢个问题。
为什么保罗能够说他的人生是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
点解保罗可以话佢人生系个美好嘅仗佢已经打过咧？
为什么保罗能够有把握的说那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守住了？
点解保罗有咁有把握话佢当跑嘅路已经跑过，所信嘅道已经守住咧？
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
点解保罗有咁嘅把握？
保罗原来他一生的追求是有他非常明确的方向的。
那保罗佢一生嘅追求系好有明确嘅方向。
保罗的父母亲对他的人生安排非常的美。
保罗的父母亲对他的安排非常之好。
我相信保罗的父母亲跟我们多数华人的父母亲是非常像的。
我相信保罗的父母亲同我多数华人的父母亲好相似。
很多华人要从台湾从香港要到北美来。
好多华人的父母亲从香港从台湾到北美来。
常不是为了自己。
都唔系为咗自己。
常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为咗自己嘅细路仔。
保罗的父母亲从保罗还没有生下来，他们就在那里预备。
保罗的父母亲在保罗未出世之前，他已经为他预备。
所以当保罗生下来第八天，
所以当保罗出世第八日，
他们父母亲就为他行了割礼。
他父母亲就为他行了割礼，
按照犹太人最严谨的一个律法来做。
按照犹太人最严谨的一个律法来做。
因为他们当保罗要生下来，他们就为他定了一生重要的目标。
当保罗生下来的时候，他就为他定了一生最重要的目标。
保罗他有非常骄傲的背景。
保罗佢有非常之骄傲嘅背景。
保罗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保罗系希伯来人所生嘅希伯来人。
他是便雅悯支派的。
佢便雅悯支派。
便雅悯支派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支派。
便雅悯支派以色列人当中系一个好骄傲嘅支派。
因为他们认为在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做王的就是便雅悯支派。
因为佢觉得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做王嘅就系便雅悯支派。
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做王的是谁？
你知唔知边个系佢哋支派里边做王嘅第一个啊？
边个？
边个？
啊？扫罗。
扫罗。
扫罗是哪个支派的？
扫罗边个支派的？
便雅悯支派的。
便雅悯支派的。
所以为什么保罗原来名字叫扫罗？这下你稍微懂一点了。
因为保罗原本名叫扫罗，扫罗你可能知道了。
因为他的父母期待这个孩子能够像那个扫罗王能够做王。
因为他父母希望他这个小孩好像扫罗王可以做王一样。
保罗不但拥有这些背景。
保罗不单止拥有这些背景。
保罗从很小就被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保罗从小已经被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他是加马列门下。
他是加马列门下。
按照当时所谓加马列的门下。
按照当时加玛列门下的，
就有点像今天所谓的哈佛 PhD 啊，
就好似今日嘅哈佛嘅 PhD 一样，
或者什么 MIT 的 PhD，
或者咩嘅 MIT 嘅 PhD。
MIT 不是台湾制造那个 MIT 啊，
唔系台湾制造嗰个 MIT 啊。
那保罗从小就在最好的学校里面受教育。
保罗从小就在一个最好的学校里面受教育，
他拥有最好的学问，
他拥有最好的学问。
保罗在那个学校里面被训练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
保罗在学校里面被训练成为最好的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我们今天想到法利赛人就想到那是假冒为善的人，
法利赛人我今天想到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但是在当时不是这样的，
但是当时不是这样的，
在当时法利赛人就是敬虔派的，
而当时法利赛人就是敬虔派的。
保罗从小被训练要成为犹太人当中顶尖的人，
保罗从小就要被训练成为犹太人当中顶尖的人，
他要成为敬虔派的，
他要成为敬虔派的。
按照热心来说，他不但是法利赛教门的，他还是捉拿这些基督徒的。
按照热心来说，他不单是法利赛门派的，也都是捉拿那些信徒的人。
当时的基督徒还不叫做基督徒，
当时的基督徒都不是叫基督徒，
当时的基督徒叫做法利赛党，叫做拿撒勒党。
当时的基督徒叫拿撒勒党，
因为他们是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
因为他跟随拿撒勒人耶稣。
所以在法利赛人的当中最顶尖的人，他们就出来去捉拿那些拿撒勒党。
所以在法利赛人最顶尖的人物里面，他就出来就是捉那些拿撒勒党的人。
所以保罗不但是大家尊敬的敬虔派的人，
所以保罗不单是大家都尊敬的敬虔派的人，
而且他是敬虔派里面最热心的人，
你看他敬虔派里面最热心的人。
保罗说按照律法的这个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
保罗说按照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可见保罗的整个生活，他的行为是最典型的犹太人当中的 top。
所以看到保罗他的生活的就是犹太人里面最典型的最高点。
保罗不但是这样，他身上还有一张绿卡。
保罗不单是这样，身上还有一张绿卡，
他是罗马自由公民啊！
他罗马自由公民。
当时要成为罗马自由公民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时成为罗马自由公民是不容易的。
有一次，保罗被一个百夫长抓到，这个百夫长就打了他。
一次保罗被一个百夫长捉到，百夫长就要打他。
保罗就说：“我人是罗马公民，你怎么没有审判就敢打我？”
保罗说：“我是罗马公民，为什么你没审就打我？”
这个百夫长吓得要命。
这个百夫长惊得不得了。
他就赶快去请了这个千夫长出来。
他赶快就请那个千夫长出来。
这个千夫长很紧张地问说：“你怎么能够拿到罗马公民绿卡？”
这千夫长就问他：“你怎么可以拿到这个罗马公民绿卡啊？”
这个千夫长说：“我花了好多钱才买到一张啊，你怎么能够有？”
个千夫长话：“我都用了好多钱才买到，点解你会有呢？”
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
保罗：“我生下来就是了。”
保罗拥有最好的背景。
保罗拥有最好的背景。
保罗家里很可能开了一个很大的公司。
保罗家屋企里边可能开咗个好大嘅公司，
大概开的是支帐篷的公司。
可能佢系开个织帐篷嘅公司。
你说支帐篷没什么了不起嘅？
那织帐篷冇咩大不了啫。
支帐篷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织帐篷当时系好了不起噶。
支帐篷在当时就是开营造业，专门盖房子的，很有钱的。
啊，织帐篷当时就系好似嘅建造业系啊起屋嘅，好了不得嘅。咁样保罗系哈佛 PhD。
啊，你要的是社会地位吗？
有社会地位吗？
保罗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
保罗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
你说你是宗教的敬虔，保罗拥有所有的。
你话系要宗教嘅虔诚，佢保罗拥有所有嘅。
如果你在毕业的时候填那个毕业纪念册，
如果你要毕业嗰时啊填个毕业纪念册，
那个册子上所有写的话都可以送给保罗。
册上面所有嘅所写嘅都可以俾保罗。
什么鹏程万里啊？
咩
光明远大？
光明远大啊！
所有的都可以送给保罗。
所有都可以送俾保罗。
他大概不用来北美，他什么都有了。
或者佢唔需要嚟北美，佢咩都有啦。
但是，当保罗要往大马色路上的时候，
当大保罗要去大马色路上边嘅时候，
他拿到逮捕状要去捉拿基督徒。
佢拎咗个那个拘捕令要捉嘅信徒嘅时候，
但是当他走到了接近大马色的时候，
当佢走到接近大马色嘅时候，
突然有光四面照着他。
突然有光四面照住佢。
那个时候是正午。
嗰时系正午。
中午的光是从上面来的。
中午嘅光系从上边。
可是那个光是从四面八方来的。
但嗰个光系从四方八面嚟嘅。
保罗就扑倒在地上。
保罗就扑倒喺地上。
有声音就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个声音同佢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来踢刺是难的。
你用脚嚟踢刺系难嘅。
保罗说：“主啊，你是谁？”
保罗话：“主啊，你系边个？”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主话：“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保罗问说：“主啊，你是谁呀？”
保罗问：“主啊，你是边个啊？”
那个声音说：“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个声音话：“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边个？
这是一个人一生的当中能够问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人一生中所问的最重要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不问这个问题呢？
点解你唔可以？你点解会唔问呢个问题咧？
主啊，你到底是谁？
主啊，到底系边个？
谁在掌管我的命运？
边个系掌管我嘅命运？
谁让我生在中国大陆？
边个让我生喺中国大陆？
谁让我生在台湾？
边个让我生喺台湾？
谁让我生在香港？
边个让我生喺香港？
谁引导我的路，让我能够来北美？
边个引导我嘅路，让我能够嚟到北美？
谁在掌管我的命运啊？
边个掌管我嘅命运？
谁让我能够修到一个 PhD？
边个能够帮我修到收到一个PhD，
谁让我那么容易可以拿到公民权？
谁让我能够那么容易拿到公民权？
是谁在那里拦阻，让我在这里一直努力，我好像就是拿不到居留权？
有谁一直拦阻，让我在这么努力都不拿到一个公民权？
到底谁在掌管我的命运呢？
究竟谁在掌管我的命运呢？
你觉得在我们之上，在人类之上，没有一个掌管命运的主宰吗？
你觉得在我们人类之上，没有一个掌管命运的主宰吗？
如果没有一位掌管命运的主宰，你就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科学的现象。
如果没有个命运主宰的话，你就不可以解释所有任何的科学的现象。
我认识的博士不怎么挺多。
我认识的博士不是那么多。
可能我这一次来林牧师帮我介绍了这个博士那个博士，大概是我这一辈子认识最多博士的一次。
我来到这里，李牧师跟我说这个博士那个博士，大概是我一世里面认识最多博士的时间。
但是我发现了每一个博士他们学问都很多。
但我觉得每一个博士他的学问都很多。
不过他们专门研究了好像很专门了。
他们所研究都是很专门，
好像钻到那个很顶尖的那个地步去，
好像钻到个很顶尖的地步去。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科学，当你钻到那个最顶尖的时候，
但我相信所有的科学，当你钻到一个最顶尖的地步的时候，
会让你问更多的为什么会这样，
会让你问更多的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李牧师就在那里问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李牧师就在那里问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在问说为什么狮子是会吃肉，
他就问为什么狮子会吃肉，
而为什么牛会吃草，
为什么牛会吃草，
那为什么牛闻到肉它不想吃，
为什么牛闻到肉不想吃，
那为什么狮子闻到草 它不想吃，
为什么狮子闻到草它不想吃。
有一个博士在那里回答，
有一个博士在那里回答，
说因为牛有四个胃，
因为牛有四个胃。
那我只好说这个牛四个胃是上帝为中国人造的，
我只好说这个牛有四个胃是神为中国人而做的，
因为特别为广东人造的，
特别是为广东人而做的，
因为广东人最喜欢吃牛杂汤嘛，
因为广东人最喜欢吃牛杂汤。
如果只有一个胃你吃的都不过瘾，
如果只有一个胃那吃得不过瘾，
所以上帝只好造他四个胃，
所以神就造他四个胃了。
哎呀，当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回答。
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实在没办法回答。
当然了，这些博士很有学问的。
所以当然这些博士很有学问。
你说因为狮子的胃可以分泌什么样的酶啊，我都搞不懂。
所以如果你说狮子的胃可以分泌一些酶，我都不知道。
但是你可能还需要再问，为什么它会分泌这个酶，
或者你问为什么会分泌这些酶呢？
当你再一直问到底啊，
当你一直问到底，
你没有办法解答，
你没办法回答。
你只得承认说有一位造物的主宰，
你只可以承认话有一个造物的主宰，
在那掌管整个世界，
掌管整个世界。
今天李牧师带我去看很多飞机啊。
今天李牧师带我看很多飞机。
我这一辈子大概也没看过那么多飞机。
我这些生人可能都没有看过那么多飞机。
但是我们看完飞机出来的时候，
当我看完飞机出来的时候，
李牧师就在那里告诉我说：“这个地球，这么奇妙。”
李牧师跟我说：“这个地球真的这么奇妙，
让人那么有智慧，能够造出这么多飞机来。
人这么有智慧，可以造出这么多飞机来。
但是，其实地球在整个太阳系里面只是一个很渺小的星球。
但是，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只是一个很渺小的星球。
而这个太阳系在整个的我们这一个星云的里面，其实是很渺小的一座太阳系。
而这个太阳系整个星云里面只是一个很渺小的太阳系。
而我们这一个星云在整个宇宙里面，也只是很渺小的一部分。
而我们这个星云在整个宇宙里面也是很渺小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一位造物者，
如果没有一个造物者，
你怎么解释所有的这一切？
你怎么可以解释所有这一切呢？
如果没有一位掌管你命运的，
如果没有一个掌管你命运的，
那你不是像一个风筝断了线，不晓得要去哪里？
就你没有好像一个风筝断了线，不知道走到边度吗？
因此，一个人一生的当中最需要问的一个问题，
所以一个人生命里面最重要问的问题，
就是主啊，你到底是谁？
但主啊，到底你是边个？
我对保罗没有话说。
我对保罗冇咩好讲。
这个人实在是有学问。
佢实在好有学问。
我每一次读保罗的书信，我看到他的智慧。
每次读到保罗嘅书信，我睇到佢嘅智慧。
我都觉得我实在渺小得不得了。
我觉得我实在渺小到不得了。
保罗实在是有学问。
保罗实在好有学问。
而这个有学问的人，就是懂得怎么样问问题。
因为有学问嘅人，佢就识得点样去问问题。
当他听见了这个声音对他出现的时候，
当他听见呢个声音向佢出现嘅时候，
保罗就问了一个最有智慧的问题。
保罗就问咗个最有智慧嘅问题。
他在那问说：主啊，你到底是谁？
佢嗰度问主啊，你系边个？
亲爱的朋友，我们也需要问这样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我哋都需要问呢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比我有智慧。
我知道你哋都比我有智慧。
我知道你们的帽子都比我大得多了。
我知道你哋嘅帽都比我大好多。
所以你们比我有智慧，你们更需要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比我有智慧，你更需要问呢个问题。
你们更需要问说：主啊，你到底是谁？
你更需要问主啊，到底你系边个？
我很记得我自己成长的背景。
我记得我自己成长嘅背景。
我降生在台湾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我降生喺一个台湾好偏僻嘅地方。
我好像是台湾的这个少数民族啊。
我是台湾嘅少数民族一样。
我家是生在台湾一个地方叫澎湖啊。
我生在台湾一个叫澎湖的地方。
当然没有去过台湾的你不晓得他在哪里。
大哥，如果你没去过台湾，你不知道在哪里。
不过也许你唱过什么澎湖 外婆的澎湖湾、啊、
或者你唱过什么澎湖外婆湾、啊、
可是你大概不晓得澎湖在哪里。
或者你不知道澎湖在哪
里、啊、澎湖是很多的小岛。
澎湖是一个很多的小岛、
啊、主要的一个岛叫做马公、啊、
主要的岛叫马公。
从马公这个岛到我家坐船还要坐三个钟头。
同馬公去我屋企嘅坐船都坐三個鐘頭，
所以我是一個很鄉下的一個人、啊、
所以我是一個很鄉下的人。
但是九歲的時候，
但係九歲嘅時候，
突然很奇妙咯，我就搬家搬到台北。
突然間好奇妙，我就搬屋搬到去台北。
我的父母親還在澎湖，
我父母親仲喺澎湖。
我的父親是一個傳道人，
我父親係一個傳道人。
我們是澎湖七美的人，
我哋係澎湖七美嘅。
而七美那個地方啊，每一年至少有五個月啊，很難生活的。
七美嗰度每年最少有五個月好難生活嘅。
你很難想象啊！我小時候去上學的時候，臉上要戴一個面具。
有難想像我細個嗰時去上堂就面上面戴個面具。
戴一個透明的塑膠的片在臉上。
戴一個透明嘅塑膠片喺個面上邊。
因為風太大了。
因為風太大了。
而風會刮起沙來。
而且風會刮起沙。
如果你沒有戴那個面具啊！
如果你冇戴一個面具，
你走在路上就不停有人打你嘴巴。
就你走在路上面，不停有人打你個嘴啦。
因為那個沙上來就打到你的嘴巴。
因為個沙上來就打到你個嘴。
所以我們那種地方是沒有什麼人願意居住的。
所以我的地方没什么人愿意去住的，
穷困得不得了，
穷苦得不得了。
许多的牧师去澎湖那里牧养教会，
很多牧师就在澎湖那里去牧养教会，
但是两年三年就走了，
但两年三年就走了，
没有人愿意留在那里，
没人愿意留在那里。
我的父亲是澎湖有史以来留了最久的一个传道人，
我爸爸就是在澎湖里面有史以来留得最久的一个传道人，
他三十年留在澎湖，
他三十年留在澎湖，
因为没有人愿意去，
因为没人愿意去。
而他是澎湖人，所以他只好留下来。
因为他是澎湖人，所以他就只好留下来了。
所以我就生在澎湖。
所以我就生在澎湖。
可是你知道吗？到了九岁的时候。
但你知道吗？到我九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宣教士到我家。
突然有宣教士来到我家。
这个宣教士办了一个孤儿院。
这个宣教士办了一个孤儿院。
这个孤儿院呢，当时在台湾的最多孤儿的地方就是澎湖。
当时这个孤儿院最多孤儿的地方就在澎湖。
因为很多的船出海就没有回来了。
有很多船出海就没回来了，
所以就多了好几个孤儿
了，就多了好几个孤儿了。
而这个宣教士就来办了一个孤儿院，
这个宣教士就来办了一个孤儿院。
那要收孤儿，所以就去澎湖找。
他要收孤儿就来澎湖找。
我爸爸在澎湖 做牧师，所以就帮他找孤儿。
我爸爸在澎湖做牧师，就帮他找孤儿。
有一天这个宣教士就到我家来。
有一天这个宣教士就来我家。
他在我家住了好几天。
他在我家住了好几天。
他要走的时候，他就告诉我爸爸一件事情。
他走的时候就跟我爸爸说一件事。
他说：“我看你这个传道人的家庭啊，比那个孤儿的家庭还要穷啊。”
他说你个传道人的屋企，我睇比嗰啲孤儿嗰仲穷啊。
他就对我爸爸妈妈说：“要不要我把你们家的孩子带去住在孤儿院里面？”
他同我爸爸话：“我可唔可以将你屋企嘅细路仔带去孤儿院呢？”
他说：“如果不是这样啊，大概你的孩子永远没有机会受教育。”
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大概你的小孩永远没机会受教育。”
我的大哥读了国校毕业，没有受教育。
我大哥做了国中毕业之后没受教育。
我的大姐读了国小毕业以后，没有再受过教育。
我大哥在读了国小毕业之后就没受过什么教育。
所以这个宣教师就告诉我父母说：“好不好，我把你的孩子带去台北。”
所以这个宣教师就跟我父母说：“好不好，我将你的小孩带去台北呢？”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你的孩子大概一辈子没有机会受教育。
如果不是的话，你的小孩一世都没机会受教育。
我爸爸妈妈流着眼泪就说：“好，让你把孩子带去。”
爸爸妈妈就流着眼泪说：“好啊，让你将我小孩带去啦。”
因此我从九岁那一年我开始住在孤儿院。
所以我从九岁开始，我开始住在孤儿院。
我从九岁开始自己洗衣服。
我从九岁开始自己洗衫，
一边掉眼泪一边洗衣服，
一直一路喊一路洗衫。
因为这一辈子从来没洗过衣服，
因为这一世从来都没洗过衫。
但是那么小大概比较不懂，
嗰时仲细个，可能唔识咁多嘢。
所以我从小都乖乖的。
所以我从细都好乖嘅。
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我整个人变了。
但到初中嘅时候，我整个人都变啦。
我整个人变得非常的坏。
我整个人变得好坏。
因为我精神受了很大的打击。
因为精神受到好大嘅打击。
每一天学校放学的时候，我一定是最晚一个离开学校。
每日学校放学嘅时候，我一定系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嘅。
因为我说我为什么要回家？
因为我谂点解要翻屋企咧？
别人都有家，我没有家。
人家都有家，但我没。
别人回家有妈妈，我没有妈妈。
人家回家有妈妈，但我没。
所以全校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就是我。
所以全校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就是我。
所以我都留在学校打篮球。
所以我留在学校里面打篮球。
所以我现在还蛮会打篮球。
我现在很会打篮球的。
因为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因为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我的同学他们的裤子都烫得挺挺的。
我的同学他们的裤都烫得很直的。
那时候我们流行喇叭裤，你懂吗？那个裤管宽宽的。
那时候我们流行喇叭裤，那些裤管很阔的。
所以那个喇叭裤啊，要烫得比较挺，穿起来才会这样摇啊。
那些喇叭裤要烫得很直的话，穿在一起来才会摇来摇去。
所以我也自己烫我的裤子。
我也都自己烫我条裤。
哎，有一天我的同学来，裤子没有烫。
有一次我的同学来，他的裤没烫。
我说你今天裤子怎么没烫？
我问他为什么今天条裤没烫的。
他说他跟他妈妈吵架，他妈妈不帮他烫裤子。
他跟妈妈吵架，他妈妈不帮他烫。
所以他说了就哭了，因为跟妈妈吵架没有烫裤子。
所以他一路讲一路喊，因为他跟妈妈吵架，妈妈不帮他烫。
第二天回去我就烫裤子。
我第二天回去我就自己烫裤。
我一边烫一边烫裤子要喷水的嘛，以前那个没有自动喷水的要喷水。
我那时候烫裤就要喷水，那时候没自动喷水的，所以一路烫一路要喷水。
我那天烫裤子都没有喷水。
我那天烫裤都不需要喷水。
烫着烫着眼泪就掉下来。
烫下烫下眼泪就落嚟啦。
我说人家妈妈不帮他烫裤子，他就哭了。
话人哋妈妈唔帮佢烫裤嘅，佢就喊。
我这个连妈妈都没有了，不晓得要干嘛。
咁我呢个连妈妈都冇嘅，做咩好呢？
我初中一直高中六年。
我初中就到高中六年。
我们在台湾母亲节的时候，教会要带花。
在台湾母亲节的时候的教会要带花。
妈妈还在的带一朵红花。
妈妈仲喺度嘅带一朵红花。
妈妈不在的带一朵白花。
妈妈唔喺度嘅带一朵白花。
我初中到高中六年带一朵粉红色的花。
我初中到高中六年我带咗粉红色嘅花。
因为我说我要向我妈妈抗议。
因为我要话同我妈妈抗议。
我虽然有妈妈，但是也没有妈妈。
所以我有妈妈，但好像没一样。
所以我就带着一个粉红色的花。
所以我带着一个粉红色的花。
所以我变得很悖逆。
所以我变得很叛逆。
我不承认我父亲在传的那个上帝。
我不承认我父亲所传的上帝。
我在学校混太保，就是、
我
是阿飞的不良少年。
我在学校里面做太保，做一些阿飞流氓。
我整整有三年，我的书包随时带一个齿轮，准备随时要打架。
我有三年，我的书包里面带着一个齿轮，随时准备打架。
到了高中，我就没有什么打架。
到高中我就冇咩打架。
我经常逃学。
但系我经常逃学。
只要一下雨我就不上学。
所以一落雨我就唔翻学噶啦。
孤儿院的老师跟我说：“你今天怎么不上学？”
孤儿院嘅老师同我讲：“点解你今日唔翻学啊？”
我说：“因为下雨。”
我话：“因为落雨啊。”
你说：“下雨怎么不上学？”
佢话：“落雨点解你唔翻学啊？”
我说：“我没有雨衣啊。”
我话：“我冇雨褛啊。”
其实我就是不想上学。
其实我就唔想翻学。
因为我不晓得我上学要做什么。
因为我唔知我翻学要做啲乜嘢。
我那时候很喜欢下雨。
我嗰时好中意落雨。
我的孤儿院在一个半山上。
我孤儿院喺个半山上边。
所以下雨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看风景。
所以落雨嗰时，我就喺嗰度睇风景。
我每次在那里看的时候，我最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每次喺嗰度睇嘅时候，我最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活在这里？
我点解要活喺呢度咧？
我为什么不活在美国咧？
点解我唔活喺美国咧？
我为什么活得姓夏呢？
点解我活喺呢个山下咧？
为什么我生下来不姓王呢？如果在王永庆家，不是也不错嘛？
如果我点解生下来唔系姓王，因为喺王永庆屋企咪？
我不断地问，到底谁在掌管我的命运？
我问到底系边个掌管我的生命？
我初中毕业要考高中。
我初中毕业要考高中。
我本来不打算去考的。
本来唔打算去考。
因为我都没读书啊。
因为我都冇读书。
但是我那个孤儿院的老师很好，他逼着我去考。
但我孤儿院的老师好好，佢逼我去考。
所以我去报名以后开始读书。
所以我报名之后我开始读书。
总共读了十九天，没有想到也考上高中了。
总共读了十九日，都谂唔到就会考到。
我高中也没有读什么书。
我高中都冇读咩书。
所以来美国就很自卑。
所以到美国好自卑。
因为从初中、高中没有读过英文了我。
因为从高中、初中都冇读过咩英文。
因为读上英文课我就逃走了。
上英文课嘅话我就走啦。
所以来这里英文我都不会讲。
所以嚟到度英文我都唔会讲。
能认识二十六个字母也算不错了。
能认识26个字母我都好唔错啦。
但是我那时候常逃学，因为我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嗰阵我成日逃学，因为我成日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上学？
点解我要翻学咧？
我为什么生在现代？
点解我要生喺现代咧？
我为什么身为中国人？
点解我身为中国人咧？
中国人这三百年这样子的痛苦。
中国人三百年咁痛苦。
我为什么身为中国人？
点解我要生为中国人咧？
身为中国人为什么要生在现代？
身为中国人点解要生喺现代咧？
如果生在陶渊明的时代，其实也不错啊。
如果生喺陶渊明时代，亦都唔错噶。
如果陶渊明住这边，我住这边一定很好的。
如果陶渊明住呢边，我住喺嗰边，我亦都唔错啊。
他早上打开窗户，我也打开窗户。
佢朝头早打开窗，亦都打开窗。
他悠然见南山，我也悠然见南山。
佢幽静嘅阿橄榄山，亦都就幽静橄榄山。
他采菊东篱下，我就采菊西篱下。
佢采菊东篱下，我就采菊西篱下。
我的个性大概比较适合生在那个时代。
我个性大概系比较适合生喺嗰个时代。
对，我常问说，主啊，你到底是谁？
我成日问主，到底系边个？
到底谁在掌管我的命运？
到底谁边个喺度掌控我的命运？
谁让我生在这个时代？
边个让我生喺呢个世代？
谁让我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边个让我生嚟成为一个咁嘅人？
高中我没有读太多书。
高中我冇读几多书。
但是神给我极大的恩典。
但神俾我好大嘅恩典。
没有想到，居然让我也考上一个大学。
竟然想不到我就考了一个大学。
你知道台湾要考大学是很难的。
你知道台湾考大学是很难的。
上帝实在给我很大的恩典。
上帝实在给我很大的恩典。
我居然就考上大学。
我竟然考上大学。
但是考上大学的第一年正好台湾流行存在主义。
考上大学第一年刚刚台湾就是流行了
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
我就整天在读存在主义的书。
我成日读呢个存在主义嘅书。
读存在主义的书就让我问更多问题。
读存在主义嘅书就让我问更多嘅问题。
让我更多的问说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有更多嘅问，点解我要喺呢度咧？
我为什么活着？
点解我要活喺度咧？
笛卡尔说：我是故我在。
的确啊，笛卡尔话我系我是故我在。
但是我问说我为什么会死？
但系我问我点解会死？
到底谁让我在这里？
到底边个让我喺呢度咧？
我大一的时候除了读存在主义之外。
当我大学嗰时，我读存在主义嘅时候，
我最喜欢搞阴阳五行算命。
我最中意搞阴阳五行算命，
因为我读的是中国文学。
因为我读嘅系中国文学，
所以我大一我就自己读易经。
所以大一嗰时我就自己读易经。
我们班的卜易卦我是最准的。
我班卜易卦系我最准的。
很多人都来找我卜易卦。
好多人都揾我嚟卜易卦。
那个卜易卦比看手相看面相那个高得多了。
个卜易卦比我睇手相睇面相话仲高一啲。
有一个老师非常喜欢我。
有一个老师好中意我。
他邀我去他家。
他要我去佢屋企。
去他家写诗啊，写诗。
去佢屋企写诗。
因为我很会写诗。
因为我好会写诗。
那么他家呢供奉了一个神。
因为佢屋企里边供奉咗一个神。
那他很多人很多喜欢写诗的一起到他家去写诗。
好多中意写诗嘅人都去佢屋企里边写诗。
那你知道是谁出题目？
你知唔知边个出题目啊？
就是他家供奉的那个神会出题目。
就系佢屋企里边供奉嗰神位嘅人出题目。
然后出完之后谁来改诗呢？
出咗之后啊，边个去改诗咧？
他们供奉的那个神明会来改诗啊。
佢供奉嗰神明会嚟改诗。
所以每个人写诗就很快进步。
所以每个人写诗就好快进步。
哎呀，我整天就搞这种东西。
我成日都系搞呢样嘢。
就在我大学一年级要升二年级的时候。
在我大学一年班要升二年班的时候。
我过去的信仰几乎完全都破产了。
我过去的信仰几乎完全都破产。
但是我还是要聚会。
但我仲系要聚会。
因为我不能不参加聚会。
因为我唔可以唔参加聚会。
我爸爸是牧师，我怎么能够不参加聚会？
我爸爸是牧师，我怎么可以不参加聚会呢？
所以我只好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参加聚会。
所以我只好每个礼拜都去教会里边参加聚会。
可是我每一次都坐在那个最角落那里。
但我每次都坐在一个最角落的地方。
当大一要升大二的那一年的暑假。
当大一要升去大二的时候。
有一天在主日崇拜里面，那个传道人读了一段的经节。
有一次在崇拜里面，那个传道人读了一段的经节。
那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但是那个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所以因着神怜悯的心肠，叫高天的日光临到我们。
所以因着神怜悯的心肠，叫高天的天照到我们。
为要照亮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为要照亮那座黑暗里面失丧的人。
要将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要将他脚引到去平安的路上。
当我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当我读经文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啊，这两节经文写得很漂亮啊。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两节经文写得非常之靓。
好像有一个人坐在那个悬崖峡谷的里面。
好似一个人坐在这个悬崖峡谷的下面。
然后他可能每天中午抬头看天，那个天叫一线天，因为只有一线的。
因为他可能每日中午望头望天就是一线天。
所以只有每天中午那个日光才能够照到他。
每一个中午的日光先照到他。
我觉得那两节经文写得很漂亮。
我觉得那两节经文写得很漂亮。
但是我立即里面有一个声音出来。
但我里面有一个声音出来。
我里面那个声音说，你就是坐在那里的人。
我心里面声音说，你就是坐在里面那个人。
你坐在那个黑暗中死荫里面。
你是坐在个死荫黑阴谷里面的人。
没有盼望。
没盼望。
没有出路。
没出路。
那一天的聚会，那个传道人讲什么，我忘了一干二净。
嗰日嘅传道人佢讲乜嘢，我忘记得一干二净。
但是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
但系嗰句我记得非常之清楚。
那一天下午我还去看武侠片《杀时间》。
我嗰日下昼去睇一个武侠片。
那一天晚上睡不着觉。
嗰日夜晚我瞓唔着觉。
我从来没有失眠过的。
从来都冇失眠过嘅。
还没有谈恋爱那个时候，所以不会失眠的。
所以嗰时仲未谈恋爱，所以冇失眠。
结果那一天晚上躺在那里睡不着。
但系嗰晚瞓喺嗰度瞓唔到。
那两节圣经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嗰两节经文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心里面好像有一个话一直对我说：“你就是坐在那个黑暗中死里的人。”
我心里边有说话就是你系就系坐喺个死荫幽谷里边嘅人。
你生命没有出路，你的生命没有盼望。
你生命冇出路，你的生命冇盼望。
你搞存在主义，越搞越觉得自己不应该存在。
你搞存在主义，你越搞越觉得自己不应该存在。
搞阴阳五行算命，到越搞越不晓得掌管命运的主宰在哪里。
你搞阴阳五行算命，越搞你越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掌管是谁。
一直睡不着，
一直都睡不着。
后来我就起来祷告，
后来我起来祷告，
我就祷告说上帝，
我祷告说上帝啊，
如果你真的是那清晨的日光，
如果你真是个清晨的日光，
求你来照亮我，
求你来照亮我，
求你把我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求你将我的脚引到去平安的路上。
祷告了之后没有打雷，没有闪电，什么都没有。
祷告之后没有打雷，没有闪电，什么都没有。
祷告了之后反而睡着了。
祷告完之后我反而睡着了。
可是第二天醒来以后，
但是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从那以后我感觉我整个人生完全变了。
从之后我觉得整个人生都完全改变。
以前勉强的去教会，
以前勉强去教会，
以前根本不相信圣经，
以前根本不相信圣经。
虽然我爸爸每个礼拜在传圣经，
虽然我爸爸每个礼拜都在传圣经，
但是我根本就不相信圣经，
但我根本就不相信圣经。
我觉得这个圣经经不起科学的检验，
我觉得这个圣经经不起科学的检验。
但是当我请耶稣那个清晨的日光来照亮我，
但是当耶稣的清晨的阳光来照亮我，
我开始极度的渴慕读圣经，
我开始极度渴慕去读圣经。
上帝实在很恩待我，
上帝实在恩待我。
他安排了一个传道人带领我读圣经，
他安排了一个传道人带领我读圣经，
每一个礼拜带我读罗马书，带我读哥林多前书，
每个礼拜带我读罗马书，每个礼拜带我读哥林多前书。
他带我读经祷告带了我一年，
他带我读经祈祷有一年的时间。
有另外一个传道人，神也很怜悯，
有另外传道人，神也都很怜悯。
他带领我一年出去传福音，
他带领我一年去出去传福音。
我大四的时候第一次站讲台布道会，
我第四嗰时候第一次企住讲台布道会，
因为那个传道人整天带我去传福音，
因为嗰个传道人成日都带我出去传福音。
我觉得神实在怜悯我，
我觉得神实在怜悯我，
把我从那个黑暗没有前途的里面，
将我从那个黑暗冇前途嘅里边，
把我整个带出来，
将我整个带出嚟。
只因为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因为我亦都问过同一样嘅问题。
我问说主啊，你到底是谁？
我问主啊，到底你系边个？
你真的是那位掌管我命运的吗？
你真系嗰位掌管我命运吗？
当我这样问，当我得到答案以后，
当我咁样问，当我得到答案之后，
我再回头看我的一生，
我再回头睇我一生，
我发现我的一生真的都在上帝的手里。
我发觉我一生真系都喺神嘅手里边。
如果不是上帝怜悯，
如果唔系上帝嘅怜悯，
我今天绝对不可能站在这里。
我今日绝对唔可以企喺呢度。
当我全时间要服侍主的时候，
当我全时间服侍主嘅时候，
我告诉我爸爸说我要全时间出来服侍。
我话俾我爸爸听，我全时间要服侍嘅时候，
我爸爸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爸爸一句说话都冇讲。
我到现在不知道他心里赞成还是反对。
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心里边赞成定反对。
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全时间出来服侍主。
我同妈妈讲我要全时间出嚟服侍主。
我妈妈眼泪就掉下来。
我妈妈眼泪就掉落嚟。
我知道他心里大概不太赞成。
我相信佢心里边大概唔赞成。
因为他辛苦了三十年在澎湖。
因为佢三十年辛苦咗喺澎湖。
从我妈妈是台南人。
妈妈是台南人，
是一个都市里面的小姐，
是一个都市里面的小姐。
嫁给我爸爸以后大概有三十年没有到过都市，
嫁到给我爸爸大概三十年都没去过都市。
所以我说我要做传道人，
所以我说我要做传道人。
我妈妈眼泪就掉下来，
我妈妈眼泪就掉下来。
然后我跟我大哥说，
然后我跟我大哥说，
说 我要全时间服侍主，
我要全时间服侍主。
我大哥说，你要不怕死，说你还不怕死啊，
说你不怕死啊。
他说家里有一个这样的爸爸，你还敢去做传道人？
我其实我咁嘅爸爸，你仲敢去做传道？
他说因为爸爸做传道，他说他自己只读了国小六年级。
佢因为爸爸做咗传道啊，佢自己只系读咗国小嘅六年级。
他说你不怕死，你还想要去做传道？
佢话你唔怕死，你仲去做传道？
但是当我回顾我这一生，
但我当我回顾我一生，
我觉得我做传道人很自然的。
我觉得我做传道人好自然。
因为上帝给我那么大的恩典。
因为神给我咁大嘅恩典。
如果不是九岁，上帝把我从澎湖带到台北。
如果唔系九岁，神将我从澎湖带到台北。
我大概永远没有机会受到更好的教育。
我大概永远冇机会受到更好嘅教育。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更多我自己生命的故事。
我今日冇时间讲我自己生命嘅故事。
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或者人生每一个阶段。
虽然每一个许多的阶段，我自己都不太认识上帝。
虽然好多嘅阶段里边，我自己都唔认识上帝。
但是他却塑造我，保守我。
但系佢塑造我，保守我。
他自己操练我，
他自己操练我，
为的是预备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
为了要预备我成为一个传道人。
所以当我问说主啊，你到底是谁？
当我问主啊，到底是谁？
主告诉我，他就是那一位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
主告诉我，为你为你我钉十字架的主耶稣。
我坐在黑暗中死荫里，
我坐在这个黑暗死荫里面。
他说他是生命的光，
他说他是生命的光，
他要照亮我的脚，
他要照亮我的脚，
引导我从黑暗的里面走出来，
引导我从黑暗里面走出来。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我知道你生命的故事跟我一定不太一样。
我知道生命的故事同我一样不一样。
但是我知道你跟我有同样的需要。
但我知道你同我同一样有需要。
你同样的需要问说，主啊，你是谁？
同样需要问主啊，你是边个？
因为如果你没有问主啊，你是谁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没问主啊，你是边个这个问题，
我愿意告诉你说，你非常对不起你的生命。
我可以告诉你，非常对不起你的生命。
你生命来到这地上。
你生命来到这个地上，
你怎么能够问到底谁让你的生命来到地上？
你怎可以问到底谁来让你来到这个地上？
你怎么能够不问这样的问题？
怎可以不问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不问，你真是对不起你的生命。
如果你真的不问的话，你真是对不起你的生命。
因此你需要问主啊，你是谁？
所以你要问主啊，你是谁？
谁掌管我的命运？
谁掌管我的命运？
谁掌管我的过去？
谁掌管我过去？
谁掌管我的未来？
谁掌管我的未来？
如果你敢对自己发出一个挑战，
如果你敢对自己发出一个挑战，
你说我要非常认真地问，
你说我要非常认真去问
主啊，你到底是谁？
主到底是谁？
我相信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一位主宰，
我相信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绝对不会对你隐藏的，
他绝对不会对你隐藏，
他一定会对你显明，
他一定会对你显明，
他要告诉你说，
他告诉你听，
我是掌管你过去生命的主，
我是掌管你过去生命的主，
我也掌管你今天这一刻，
我都掌管你今天的这一刻，
他要告诉你，我也计划了你的未来，
他告诉你，我也计划了你的未来，
他要告诉你说，我是那一位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告诉你，我是为你所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主，
你可以从黑暗的里面走出来，
你可以从黑暗里面走出来，
你需要问，
你需要问，
你需要问主啊，你是谁？
你需要问主啊，你是边个？
但是我们生命里面不能够只问这个问题而已。
但我生命里面不可以只问这个问题。
在你人生的当中，你不能够只问主啊，你是谁？
在人生当中，你不可以只系问主啊，你系边个？
当保罗问说主啊，你是谁？
当保罗问主啊，你系边个？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主话，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保罗紧接着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保罗紧接着亦都问第二个问题。
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这是一个人一生的当中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了。
这个是人一生里面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边个？
接着你必须一定要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接着你就要问你要我做啲乜嘢？
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你人生的里面，你已经问过了第一个问题了。
你人生里面已经问过第一个问题，
你已经得到答案了。
你已经得到答案。
但是你怎么能够不问第二个问题呢？
但怎么你不问第二个问题呢？
你称耶稣是你的救主，
你称耶稣是你的救主，
你也称耶稣是你的主，
你个称耶稣是你的主。
如果耶稣是你的主，
如果耶稣是你的主，
那么你是谁呢？
咁你系边个呢？
耶稣是主人，
耶稣系主人，
那我们就是仆人，
我哋就系仆人。
今天说仆人在教会里面好像很高雅。
在仆人在教会里面，我就一个是高雅
说啊，这是上帝的仆人，
这个是上帝的仆人，
我们都很尊敬，
我们都很尊敬。
但是事实上仆人不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仆人不是这样的。
仆人的意思就是奴隶，
仆人的意思就是奴隶。
耶稣如果是我的主人，
如果耶稣是我的主人，
那么我就是他的奴隶，
我就是他的奴隶。
哪里有一个奴隶不需要问主人说，主人你要我做什么？
边会有一个奴仆会同主人讲话，唔会问主人话你想我做啲乜嘢咧？
不要说奴隶啦，
唔好讲话奴隶。
在香港来的或者台北来的，也许你家里有个菲律宾女佣啊。
喺香港或者系台湾嚟嘅，你屋企里边可能有一个菲律宾工人。
如果你请了一个菲律宾女佣来，这个佣人从来不问你他要做什么。
如果请一个菲律宾嘅女佣嚟，呢个工人从来都唔问你佢要做乜嘢嘅。
他高兴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
佢中意几点钟起身就几点钟起身。
他想几点睡就几点睡。
佢中意几点钟瞓觉就几点钟瞓觉。
他高兴做饭就做，不高兴做就不做。
佢中意煮饭就煮，唔中意就唔煮。
他喜欢做菲律宾那种辣辣酸酸的给你吃，就做那种给你吃。
佢中意煮嗰啲菲律宾辣辣酸酸嘅煮嚟俾你食。
他从来不来问你说主人你要我做什么。
佢从来唔嚟问你主人你要我做啲乜嘢。
你要怎么对待他？
你点样对待佢咧？
炒他鱿鱼啊！
炒佢鱿鱼啊
！Fire！Fire
佢！
你早都不要他了。
你早就唔要佢啦。
你如果在一个公司做主管，
如果你喺公司里面做主管，
你里面你下面请了一个人来，
你下面请咗个人翻嚟。
这个人从来不来打卡的。
呢个从来都唔嚟打卡嘅。
他高兴几点来就来，要走走就走。
你中意几点嚟就几点嚟，中意走就走。
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佢中意做咩就做乜嘢。
他从来不问你。
佢从来唔问你。
他从来不问你什么是我的 job description。
佢从来都唔问你边个系我嘅工作嘅范围。
他从来不问你做主人、老板你要我做什么。
从来都唔问你老板你要我做乜嘢咧。
那这样的下属你要怎么办？
咁样下属你点样算啊
？Fire 他。
炒咗佢鱿鱼。
早都炒咗炒他鱿鱼对了。
炒佢鱿鱼啱啦。
但是呢？
但系咧？
我们基督徒从来不问。
但我基督徒从来都唔问。
我们说耶稣你是我的主。
耶稣你是我的主，
但是你从来都不问。
但你从来都不问。
你不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你问下主，你到底要我做乜嘢？
你怎么可以这样从来都不问？
你点可以从来都不问呢？
你知道主人对我们很好。
你知道主人对我们好好。
他对我们具有恩典。
他对我们有恩典。
结果我们自己就放肆了。
但我自己就放肆。
你从来都不问主人了吗？
你从来都不问主人。
犹太人有些人自己很穷。
有些犹太人他自己很穷。
如果很穷的，他就要把自己卖掉做别人的奴隶。
如果很穷的话，他要将自己卖掉去做人的。
所以他就对主人说：“主人，我不要回家。”
他就对同主人讲话：“主人，我不回家了。
我愿永远在你家里做仆人呢。
我愿意永远在家里做仆人。
那如果有这样的奴隶呢？
如果有这样的奴隶呢？
按照摩西的律法，
按照摩西的律法，
这样的人要去站在那个门板的旁边。
这些人就走去那个门板的旁边。
他让他的耳朵要贴在那个门板上面。
要让他的耳就贴在那个门板上边。
然后他的主人要拿一根钻子来。
然之后那个主人就要拎一个钻。
要在他的耳朵上打一个洞。
而在他耳朵里面打一个洞。
打一个洞的意思就表示说这个主人很好，而这个人要永远做他主人的仆人。
打个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人很好，这个仆人要永远做他的仆人。
所以很多姐妹不都早都打两个洞吗？
所以很多姐妹就到中间打了两个洞。
你不要打两个洞都不晓得意思啊，真冤枉啊。
你打两个洞都不知道意思，真的冤枉。
我看台湾有一些十二三岁的已经打个洞了，主人还没找到就已经凭信心打两个洞了。
我看台湾十二三岁的人已经打了两个洞，已经主人都没找到，已经凭信心打了两个洞了。
我们很多事情要凭信心，不过这打两个洞不能凭信心。
我很多事都要凭信心，但打两个洞不可以凭信心。
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属灵的耳朵里面都应该打上洞。
我们每个人在我属灵耳朵里面都要打上洞。
因为我们的主对我们很好。
因为我们主对我们很好。
所以我们不能够放肆。
所以我们不可以放肆。
我们应当要来问。
我们应该要来问。
我们要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你必须问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当保罗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当保罗问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主说：“你起来，你站着。”
保罗主话：“保罗，你起嚟。”
你要进城去。
你要进城去。
我要打发你远远的到外邦人的当中。
我要打发你远远去外邦人当中。
我要差遣你将人从黑暗的里面带进光明的国度里。
我要差遣你将人从黑暗里边带进光明的境度里边。
将人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能够带进爱子的国度里面。
从撒旦的权柄之下带到爱子的角度里面。
当保罗问了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当保罗问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又不一样了。
从此之后，他人生不一样了。
以前保罗拥有一切。
以前保罗拥有一切。
拥有事业，拥有地位。
拥有事业，拥有地位。
拥有人以为的敬虔的生活。
拥有人所以为的敬虔生活。
拥有最好的前途。
拥有最好的前途。
拥有最好的学位。
拥有最好的学位。
拥有绿卡。
拥有绿卡，
大概这些就是我们北美的弟兄姊妹最想追求的嘛。
大概这些就是我们北美弟兄姊妹所要追求的。
保罗都拥有了。
保罗都有了。
但是当保罗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但保罗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从那以后保罗糟糕了。
从此以后保罗就惨了。
因为从那以后保罗的地位就没有了。
从此保罗的地位就没了。
从那以后保罗的什么事业也没有了。
从此之后保罗的事业都没了。
保罗从那以后就要开始出去布道了。
从此之后，保罗就要开始去布道，
带着希拉一起去布道，
带住希拉一起去布道。
结果就一布道就被人抓起来，关到监牢里。
所以布道咗喺度，俾人捉起上嚟，关喺监牢里边。
我也还好带了一个希拉，
但系仲好带住一个希拉。
所以在监牢唱歌，还可以唱儿童唱。
所以喺监牢里边唱歌，唱儿童唱。
不过是关在监牢里面啊，
唔系净系喺监牢里边。
保罗经常被人家打，
保罗经常被人打，
打四十下又少一下，
打四十下又少一下。
保罗经常被人用石头打，
保罗经常被人用石头打，
打得像死过街的狗一样，被人家拖到城外去。
打到飞跑的时候，狗一样被人拖到城外去。
保罗走在路上，常常碰见强盗。
保罗走在路上面，常常碰到强盗。
衣服被扒得光光的。
衣服被剥得光光的。
因为当时的衣服也是很值钱的。
因为嗰当时的衣服都好值钱。
所以连衣服都被剥光了。
所以连衣服都被剥光了。
保罗连坐船都破了。
保罗连坐船都烂。
而且不止破了一次，还破了三次。
你这样没烂一次，烂三次。
哎呀，保罗牧养教会。
而保罗牧养教会。
他牧养最长的一段时间的教会就是哥林多的教会。
他牧养最长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
可是哥林多的教会还有人背后骂保罗。
而哥林多教会里边有人背后骂保罗。
说这个保罗长得其貌不扬，跟夏牧师长得差不多。
他说保罗长得其貌不扬，同夏牧师差不多。
结果写的信这么厉害。
但写的信咁厉害。
你看还有人说，哎，这个保罗讲道差透了。
因为保罗讲道就差透了。
啊，但是跟夏牧师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他同夏牧师差不多。
比起亚波罗那差多了。
比亚波罗就差好多了。
你这个保罗的使徒的执照好像不怎么存啊。
因为保罗的使徒的执照好像不是几存在。
比起彼得来好像是差一点啊。
比起彼得上来好像差一
点。你看他自己带领信徒的信徒，自己牧养的信徒。
你看他自己带领的信徒，自己牧养的信徒，
结果背后又带给他很多的苦楚。
结果背后带给他很多的苦楚。
按人看来，保罗的一生好像就充满了痛苦。
在人看来，保罗的一生好像充满了痛苦。
但是保罗怎么说呢？
那保罗怎样讲？
保罗说呢，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他说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
了。那所信的到我手中。
所信的到我已经守住。
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弟兄姊妹，你要的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地上这个转眼就过去的东西吗？
你要这个地上面转眼就过去的东西吗？
还是你要的是那永存的冠冕吗？
你要那个永存的冠冕呢？
你要的是地上一个更大的房子，给你两个 acre 好了，还是你是要天上的上帝给你的居所？
你要在地上面一个很大的房子，两亩的地，还是天上面的居所呢？
你要的是更多几顶帽子，还是要天上的那一顶啊？
你要更多的帽子，定是天上面那顶呢？
如果你问过说主啊，你是谁？
如果你问过主啊，你是边个？
如果你也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如果你都问过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你如果知道答案，
如果你知道答案，
我相信你一定会摆下所有的。
我相信你一定会摆低你所有的。
我也要做主要你做的。
我要做主要你所做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人都应当做传道人才对。
我现在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做传道人才对。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计划。
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计划。
也许神要你做的就是好好做一个研究的学者。
或者神要你做的就是一个好好研究的学者。
但是问题是。
但问题是。
如果你问过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但如果你问过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而主说你好好的做一个大学教授。
如果说主啊，你要好好做个大学教授。
你不是为你自己做大学教授。
你不是为自己做大学教授。
你不是为你的兴趣做大学教授。
你不是为你的兴趣做大学教授。
你不是为你的太太儿子做家庭教授。
你不是为你的太太和你的儿女做家庭教授。
你也不是为了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更大的车子来做大学教授。
你都不是为了要换更大的屋、更大的车来做大学教授。
你也不是为你留在台湾、留在中国大陆的父母亲来做大学教授。
你都不是为了你留在中国、留在台湾的父母亲做大学教授。
你是单单为基督来做大学教授。
你是单单为基督来做大学教授。
如果是这样，你做那个大学教授跟你为自己绝对是不一样的。
咁样嘅你做呢个大学教授同为你自己完全系唔一样。
你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你话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主说你好好做一个医生吧。
主啊，话你好好做个医生啊。
那你就好好的做医生。
就好好做一个医生。
为主来做医生。
为主来做医生。
不是为自己做。
唔系为自己嚟做。
就算你做一个家庭主妇吧。
就算你做一个家庭主妇。
你说主啊，我要做什么？
你话主啊，我要做乜嘢？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主的话，如果说你好好的做一个家庭主妇。
主啊，如果你要好好做一个家庭主妇。
我相信你为主做也会做得不一样的。
我相信你为主做也会做得不一样。
我认识一个姐妹。
我认识一位姐妹。
她很年轻，她就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她年轻就已经问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主就感动她一个很奇怪的答案。
主就感动她一个很奇怪的答案。
主说：“你好好做一个家庭主妇。”
主话：“你好好做一个家庭主妇。”
做一个好太太，做好妈妈，多生几个孩子。
做个好太太、好妈妈，多生几个细路。
我只生了一个，他生了五个。
我只系生咗一个，佢生咗五个。
多生几个大概是比较爱主的样子。
多生几个可能系大概比较爱主。
因为他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因为他问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主说：“你好好做一个家庭主妇。”
主啊，你好好做个家庭主妇。
从那以后，他就认真的做一个家庭主妇。
从此以后，佢认真地做一个家庭主妇。
他在那炒菜的那个对面的那个墙上贴了一张纸条。
佢喺个炒菜对面嗰个墙上面贴咗一个纸条，
写着每日三次在此服侍主。
佢每日三次在此侍奉主。
做一个家庭主妇做饭。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喺度煮饭。
他说我是服侍主啊。
我系服侍主啊。
所以他在那做饭服侍主。
佢喺度煮饭系服侍主。
他生了五个孩子。
佢生咗五个细路。
老大做医生。
老大做医生。
另外的四个不是做牧师就是做师母。
另外四个就唔系做牧师就做师母。
最后老大也献身去做宣教士。
最后老大也献身做宣教士。
所以五个都在做传道人。
所以五个都在做传道人。
他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他问：“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主说：“你去做一个家庭主妇。”
主话：“你要做一个家庭主妇。”
他真的为主做一个家庭主妇。
他真系为主做一个家庭主妇。
栽培了五个传道人。
栽培咗五个传道人。
你说他这一生那美好的仗有没有打过？
你话佢呢生美好嘅仗有冇打过咧？
那当跑的路有没有跑尽？
当跑嘅路已经跑过未？
那所信的道有没有守住？
佢所信嘅道已经守住未咧？
为了爱情做家庭主妇。
为咗爱情做家庭主妇。
为了责任做一个妈妈。
为咗责任做一个妈妈。
跟为主做绝对不一样。
同为主做嘅绝对唔一样。
弟兄姐妹，你需要问。
弟兄姊妹，你需要问。
你需要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你先问主，你要我做乜嘢？
如果你不问，
如果你唔问，
那就太对不起主了。
你就太对唔住主
了。你每天祷告在那里说主啊，
你每日祷告啊，做主啊。
其实恐怕每一次祷告都得罪上帝。
可能你每次祷告都得罪神。
你没有真正将他当作主啊。
因为你冇真正将他当作主。
如果你真正将他当作主，你每一次祷告说主啊。
如果你真系当佢做嗱，当将佢当系主嘅，你话主啊。
你就应当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你应该问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难道不是这样吗？
唔通唔系咁咩？
弟兄姐妹，你生命的目标在哪里？
你生命嘅目标喺边度？
你这一生未来的计划在哪里？
你一生嘅未来计划喺边度？
是你自己在那里计划吗？
系自己嘅计划吗？
还是你把计划交在上帝的手中？
定系你将你嘅计划交喺？
你是自己在那里计划，然后向上帝呈上一个奏折。
你系自己有计划，然之后向神呈上一个奏章。
说上帝啊，我的计划在这里。
上帝，我呢个计划喺呢度。
请求你签字。
请求你签字。
签说照准，不可以签别的。
签住照准，唔可以签其他。
你还可以要求主人照你的意思哦。
你仲要求主人照你嘅意思？
这是你的态度吗？
呢个系你嘅态度吗？
或者你拿出一张纸。
或者你拎出一张纸嚟。
你在纸上签上你的名字。
你下边签上你嘅名。
说我同意了。
我同意了。
但是这张纸是白的。
但呢张纸系白嘅。
你拿到主的面前。
你拎到主嘅面前。
你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你话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随你写。
随便你写。
因为你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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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签上名字了。
所以我签咗名。
随你写，只要你告诉我。
你写乜嘢？你话俾我听。
我就照着做。
我就照住做。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你不能又侍奉房子又侍奉上帝。
你不可以又侍奉屋又侍奉上帝。
你不能又侍奉你的理想又侍奉上帝。
你不可以又侍奉你的理想又侍奉上帝。
你不能又侍奉你的学位又侍奉上帝。
你不可以又侍奉你的学位又侍奉上帝。
你不能又侍奉你的事业又侍奉上帝。
你不可以又侍奉你的事业又侍奉上帝。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不是说你不应当追求学位。
我不是说你不应该追求学位。
我只是很遗憾我没有太多机会。
我只是遗憾我没有太多机会。
如果我有机会，我也会来读一个 PhD 的。
如果我有机会，我亦都会读一个 PhD。
所以我不是说你不要这些。
所以我唔系话你唔需要呢啲。
我只是说你需要问。
我只系话你需要问。
你需要问说主啊，这是你要我做的。
你需要问主啊，呢个系你要我做噶吗？
主啊，我做这些事是你要我做的，是为了你吗？
你话我所做呢啲一切系咪你要我做嘅？系咪为你咧？
如果你是为自己追求一切，
如果你为自己追求一切，
我很怕你有一天会失掉所有的一切。
我恐怕你一日会失去所有嘅一切。
但是如果你问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但如果你问主啊，你要我做乜嘢？
他说你好好的修一个 PhD。
话你好好读一个 PhD。
我相信你要得着的是更多的。
我相信你要得着嘅会更多。
如果你愿意把你自己的一生献给主，
如果你愿意将你一生献给主，
如果你愿意说主，我要问你要我做什么？
佢话主啊，我愿意问你要我做乜嘢？
我要抓住你的计划。
我要捉住你嘅计划。
然后我要顺服你的计划。
我要顺服你嘅计划。
主所要给你的远超过你所能够想的。
主所俾你嘅远超过你所想象嘅。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唔可以侍奉两个主。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要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
昨天李牧师带我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寻日李牧师带我一个好特别嘅地方。
他带我到 Ohio 大学去。
佢带我去 Ohio 大学里边。
不是参观学校，
唔系参观学校。
他特地带我去图书馆，
特别带我去图书馆。
他带我去图书馆找一本论文，
佢带我去图书馆找一篇嘅论文。
那本论文我根本读不懂，
嗰篇论文我根本读唔明。
因为那是化学的博士论文，我怎么会读得懂？
因为嗰啲系化学嘅博士论文，点会读得明呢？
即使他用中文写的，我也读不懂啊。
就算用中文写，我都读唔明。
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我怎么搞得懂化学啊？
我系读中文啊，点样去可以明到嗱化学呢？
但是那本论文是一个特别的人写。
但系呢个论文系一个特别嘅人写嘅。
当林牧师跟我坐在一起，我们把那本论文打开。
当林牧师同我坐埋一齐，将呢个论文打开嘅时候，
哎呀，心里有许多的感触。
心里边有好大嘅感触。
我觉得那本论文我读不懂。
我觉得嗰个论文我读唔明。
可是上帝好像借着那一本论文一直的对我说话。
但系神好似借住嗰个论文一直同我讲话。
当我们两个要走的时候。
当我两个要走嘅时候。
我们两个把手按在那一本论文的上面。
我哋两个将手按喺个论文上边。
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我哋自己祷告。
为华人能够得到福音来祷告。
为华人得着福音而祷告。
因为那本论文是宋尚杰所写的论文。
因为个论文是宋尚杰所写的论文。
1926年，宋尚杰在 Ohio 拿到博士学位。
1926年，宋尚杰在 Ohio 那里拿到博士学位。
如果今天在 Ohio 拿到博士学位，很多嘛。
今天在 Ohio 拿到博士学位很多啊。
但是在1926年的时候，一个华人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
但1926年，一个华人在那里拿到博士学位。
而且是化学的博士学位。
而且是化学的博士学位。
他一心要用化学来救中国。
他一心用化学来救中国，
他用他的学问来救中国，
用他的学问来救中国。
但是就在他毕业的那一年，
但是就在他毕业那一年，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这样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我相信他一定是问的。
我相信他一定会问。
所以主告诉他的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神告诉他一个新的方向。
主告诉他化学救不了中国，
神告诉他化学救不了中国，
只有基督才救得了中国，
只有基督才可以救中国。
宋尚杰博士得到了博士学位。
宋尚杰博士得到了博士学位。
他的专业是化学。
他专业是化学。
可是他到纽约去读神学。
但是他到纽约去读神学。
刚刚在纽约的时候，被人家当成神经病，送到神经病院。
在纽约，他被人当成神经病，送到神经病院。
林牧师告诉我说，他知道原因。
林牧师告诉我听，他知道原因。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经历了重生。
因为他在那里经历了重生。
他经历了上帝的充满了恩典。
他经历了上帝充满的恩典，
所以他喜乐得不得了，
所以他喜乐得不得了，
一定为着中国的灵魂常常哭泣，
他一定为着中国的灵魂常常都喊，
然后一定为着上帝的同在常常喜乐的笑，
他都为上帝的同在常常都笑，
一下哭一下笑送进精神病院，
一时喊一时笑就送进神经病院。
因为那个神学院也是一个新派的神学院，
因为个神学院是一个新派的神学院，
所以他们从很理性的角度来看宋尚杰，
所以从一个很理性的角度看宋尚杰，
他们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里面，
所以他将他关在精神病院，
但是没有多久宋尚杰出来了，
但没多久宋尚杰出来了，
上帝预备了精神病院作为他的神学院，
上帝预备了精神病院作为他的神学院，
宋尚杰在精神病院里面认真的读圣经，
宋尚杰在精神病院里面认真的读圣经，
读了几遍圣经，上帝让他毕业，从精神病院出来。
读了几遍圣经之后，上帝让他从精神病院毕业就出来。
宋尚杰拿着他的论文，拿着他的博士帽子，拿着他的博士的奖章，坐上了船，要回到中国去。
宋尚杰拎住佢嗰博士嘅文凭，攞住博士嘅帽同埋博士嘅奖章，就系去到呢个船上边。
当船远远的接近中国的时候，
当船远远咁接近中国嘅时候，
宋尚杰把他的博士毕业证书。
宋尚杰将佢博士毕业证书，
把他在学校拿到了所有的奖章，
将佢喺学校攞到嘅所有嘅奖章，
把他的博士的方帽子，
将佢博士嘅方帽，
全部丢到海里面去，
全部丢落海里边，
因为他知道化学救不了中国，
因为佢知道化学救唔到中国，
他知道只有福音才能够救中国，
因为佢知道福音只可以救中国，
神使用宋尚杰得到了许许多多中国的灵魂，
神用宋尚杰得着咗许许多多嘅中国人，
当他在各地布道的时候。
当他在各地报道的时候，
许多人都悔改归向耶稣，
很多人悔改归向耶稣，
很多的病人走到前面得医治，
很多病人走到前面得医治，
很多人被宋尚杰差派两个两个骑着脚踏车出去布道，
很多人被宋尚杰激励就两个两个手骑着单车去报道。
如果你现在去东南亚，
如果你而家去东南亚，
许多教会里面的年长的弟兄姊妹，
很多教会里面年长的弟兄姊妹
都会告诉你说，我当年是宋尚杰来布道的时候信主的，
他会告诉你当年我是宋尚杰来布道的时候我信主的，
我相信大概没有一个人布道的能力比宋尚杰还要更明显，
我相信某个人的布道能力比宋尚杰更明显，
当他站在那里指责罪的时候，人就扑倒在地，
当他在那里指责罪的时候，人就扑倒在地上面。
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能够使用宋尚杰？
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使用宋尚杰？
因为他在那里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因为他告诉我们，主要你要我做乜嘢？
他宁愿把所有的奖章、学位全部丢到大海。
他宁愿将所有嘅奖章、学位全部都丢落大海。
是因为他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因为他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相信神要拣选我们当中许多的人。
我相信神要拣选我们当中好多嘅人。
好好的做一个学者，为主做。
好好做个学者，为主去做。
好好的做一个工程师，为主做。
好好做个工程师，为主去做。
好好做一个教授，为主做。
好好做个教授，为主去做。
好好做一个家庭主妇，为主做。
好好做个家庭主妇，为主去做。
好好的做生意，为主做。
好好做生意，为主去做。
但是我也相信，
但我亦都相信，
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对一些人说话。
上帝要在当中对我们一些人讲话，
说你跟随宋尚杰的脚步吧。
你要跟随宋尚杰的脚步啊，
把学位放下，
将学位放低，
把事业放下，
将事业放低，
出来，
起来，
为着中国的福音，
为着中国的福音，
为着普世的灵魂，
为着普世的灵魂，
为着上帝的国，
为着上帝的国，
为着上帝的义，
为着上帝的义，
全时间出来服侍主，
全时间出来侍奉主。
你在工作的那个公司没有你，大概倒不了。
你在个工作的公司里面没有你，大概不会倒。
你的那个大学没有你，大概不会垮掉。
你个大学没有你，大概不会倒。
美国没有你，大概也不会垮掉。
美国冇咗嚟都大概唔会冧。
因为我这一次来才认识美国，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你今次嚟先大概知道美国系一个咁伟大嘅国家。
没有你在美国，我相信美国跑不了。
冇咗你喺美国嘅，我相信美国唔会冧嘅。
但是神的教会如果没有你，
但系神嘅教会如果冇咗你，
会受到很大的亏损。
会受到好大嘅亏损。
在福音的工厂上，如果没有你全职来服侍他，
如果福音嘅工厂上边冇你全时间去侍奉，
许多的人会因为你没有顺服而失去了听福音的机会。
好多人因为你没有顺服而失去了听福音的机会。
弟兄姊妹，你愿问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弟兄姊妹，你愿意问主，你要我做什么？
如果主说你出来，
如果主说你出来，
你全时间来服侍主，
你全时间来服侍主，
你愿不愿顺服主？
你愿不愿意顺服主呢？
我们今天讲了圣经里面保罗的故事。
我今天讲了圣经里面保罗的故事。
其实我还听过另外一个保罗的故事。
其实我有听过另外一个保罗的故事。
你想听一听另外一个版本的保罗的故事吗？
你想不想听另外一个版本的保罗故事啊？
所以有一个人叫做保罗，
有一个人说叫保罗，
生在大树，
生在大树，
生下来第八天受了割礼，
生下来第八天受了割礼，
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便雅悯支派的，
他便雅悯支派，
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
他加玛列门下受教，
就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
就律法来说他无可指责的，
他家开织帐篷的公司，
他家开织帐篷的公司，
他是法利赛教门的，
他是法利赛教门的，
就热心来说他是捉拿基督徒的，
就热心来说他捉拿基督徒的，
他拥有罗马公民权，
他拥有罗马公民权，
有一天他要去他要去捉拿基督徒，
你说他出去捉拿基督徒，
当走到半路的时候，
当走到半路的时候，
突然有光四面照着他，
突然有光四面照着他，
有声音对他说，
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问说，主啊，你是谁？
扫罗问主啊，你是谁？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
主啊，我就是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
扫罗只问了第一个问题，
扫罗只问了第一个问题，
然后扫罗起来，
然后扫罗起来
就进城去了，
就入城。
扫罗没有问第二个问题，
扫罗没问第二个问题，
扫罗进了城，
扫罗入了城，
眼睛后来得了医治，
眼睛后来得到医治，
然后扫罗就热心起来回到大树，
而扫罗就热心起来回到大树。
扫罗在大树参加了大树的教会，
保罗在大树参加了大树的教会，
保罗二十五岁结婚，
保罗25岁结婚，
生了三个孩子，
生了三个仔女，
保罗30岁做了执事，
保罗30岁做了执事，
保罗45岁做了长老，
保罗45岁做了长老，
保罗60岁做了大树教会的荣誉长老，
保罗60岁做了大树教会的荣誉长老。
但是保罗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树，
但保罗一生没有离开过大树。
如果这是保罗的一生，
如果这是保罗的一生，
那么教会会怎么样？
中教会会怎么样？
整个教会的历史，
整个教会的
全部都改写了，
全部都改写了。
整个我们的生命的终结全部都改写了。
整个生命的终结都会改写了。
如果没有保罗，
如果没保罗，
也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我将来永远都没机会听到福音。
如果保罗从来没有离开大树，
如果保罗从来都没有离开大树，
从来没有离开安提亚，
从来都没有离开安提柯。
如果保罗从来没有问过说，主啊，你是谁？
他从来都没问过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我们今天不晓得会在哪里，
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会在哪里。
今天华人的教会不晓得在哪里。
今天华人教会不知道会在哪里。
当然了，神也可能兴起另外一个保罗。
当然神都会兴起另外一个保罗，
让我们华人能够听到福音，
让我们华人可以听到福音。
但是对那个保罗来说，
但对那个保罗来讲，
他不能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
他不可以说那个美好的仗已经打过，
他也不能说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亦都不可以说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弟兄姐妹，后面这个保罗的故事当然是我编的。
弟兄姐妹，后面这个保罗故事当然是我自己编的。
但是你自己在编什么故事？
但你自己编什么故事呢？
你是要做前面一个保罗，还是要做后面一个保罗？
你做前面一个保罗，还是后面一个保罗呢？
现在朋友，你就不要问，你愿不愿意问主啊，你是谁？
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问主啊，你是边个？
如果你是生命的主宰，
如果你是生命的主宰，
耶稣，如果你是生命的主宰，
耶稣，如果你是生命的主宰，
我愿意放下一切来归向你。
我愿意放下一切来归向你。
我愿意放下所有的寻求来归向你。
我愿意放下一切的寻求来归向你。
我愿意接受你十字架的救恩。
我愿意接受你十字架的救恩。
我愿意成为新造的人。
我愿意成为新造的人。
但是我们还要再问。
但我们还要再问。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边个？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做乜嘢？
如果你清楚地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如果你清楚地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也许今天晚上你得不到答案。
我觉得今晚得不到答案。
但是你认真地问，等候答案。
但是你认真地问，得到答案。
如果你愿意向主说，主，我知道答案，我一定要顺服。
如果你说，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我一定会顺服。
你一定会得到答案。
你一定会得到答案。
那你愿不愿意顺服这一位主呢？
你愿不愿意顺服这位主呢？
这一生活在主对你的计划里面。
一生活在主对你的计划里面，
不要活在你自己的计划里，
不要活在你自己的计划里面，
要活在上帝对你的计划，
要活在上帝对你的计划里面。
你要不要这样来回应主？
你要不要这样来回应主呢？
宋尚杰就在 Ohio， 就在我们这个地区。
宋尚杰在 Ohio， 就在我们这个地区。
他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他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他把所有的放下跟随主，
他将所有都放下跟随主。
你也在这一个时代活在这一个地区，
你都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地区，
甚至你可能就在 Ohio 修到你的博士学位，
甚至你可以在 Ohio 里面修到一个学位。
你要怎么样来回应主？
你怎样回应主呢？
宋尚杰已经做了回应，
宋尚杰已经做了回应。
你要怎么样回应？
你怎样回应呢？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一同低头祈祷。
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要来问你，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来问，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
在我当中有没有哪位朋友，
你过去还没有接受耶稣，
你过去还没接受耶稣，
可是上帝掌管你的生命，
但是神掌管你的生命，
就好像我个人过去在悖逆的时候，上帝也掌管我的命运，
就好像我过去我在叛逆的里面，神也掌管我的命运。
你要不要来问说，主啊，你是谁？
你要不要来问主啊，你是谁？
如果这一位耶稣是掌管你的命运的那一位主，
如果这位耶稣是掌管你命运的主，
你要不要在今天晚上来接受这一位主？
你愿不愿意在今天晚上里面去接受这位主？
让他来引导你未来的一生，
让他来引导你未来的一生，
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接受你做他的救主，
让你走在他对你的生命的计划里面，
让他能够在这个生命计划里面。
因此我要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人？
所以我要问，在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人？
你过去还不是基督徒，
你过去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今天晚上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但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
如果有这样的人，好不好你举一下你的手，
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好不好你请你举起手。
我愿意特别来为你祷告，
我愿意特别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请你举一下你的手，
如果有的话，请你举一下你的手。
我们已经稍微超过时间，所以我不要拖很多的时间。
我已经稍微超过时间，我不愿意再拖时间。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啊，你是谁？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主啊，你是边个？
他要回应你，他是爱你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要回应你，他是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
你要不要对他说，耶稣，我在这里？
你要跟他说，耶稣，我在这里。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来认识你。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来认识你。
如果这样的朋友，好不好你举一下手，我来为你祷告。
如果有这样的，请你举一手，我为你祷告。
请放下。
请放低。还有没有啊？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还有没有啊？
请放下，
请放低，
请放下，
请放低。
还有吗？
还有
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放下，
请放低。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放下，我
请放低。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生命的当中，我不晓得这样的机会还有没有？
你生命当中这样的机会，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但是你需要问主啊，你是谁？
但是需要问主啊，你是边个？
他就在你的心门外。
他在你的心门里边。
他在那里叩门。
他那里敲门。
他要告诉你说，我要引导你的生命。
他话俾你听，我要引导你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
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他？
如果愿意，你举一下你的手，我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听举起手，我为你祷告。
最后再问这一次，还有吗？
我最后问一次，仲有冇？
如果有，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
如果有嘅话，你请举手，我为你祷告，请放低。
请放下。
请放低。
还有没有？
仲有冇？
主，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有回应。
主啊，我好多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有回应。
主啊，我们弟兄姐妹举手说我在这里。
主啊，我好多弟兄姊妹举手话我在这里。
主啊，求你照着你信实的应许。
主啊，求你照着这个信实的应许
进入他们的心中来做主，
进入他心里面做主。
许多人决志说愿意完全的顺服你，
好多人决志愿意完全顺服你，
愿意一生活在你的计划里，
愿意一生活在你的计划里。
求主你对弟兄姐妹来显明你自己的计划，
求你对弟兄姐妹显明你的计划。
主啊，有一些弟兄姊妹愿决志全职来服侍你，
主啊，有些弟兄姊妹愿意全职来侍奉主你。
求主你特别与他们同在，
求主特别与他们同在，
引导他们每一步路，
引导他们每一步路，
直到他们全职出来侍奉你，
直到他们全职来出来侍奉你。
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39页的这一首。
我们唱一首诗歌，第39页的这首诗歌。
我们一同站起来唱。
我们一起起身来唱。
当我们唱完第一节的时候，我要邀请所有刚才愿意接受耶稣的朋友，好不好？你就走到我的左手边这边来。
当我唱完第一节之后，我希望所有你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嘅，我就企喺出嚟，企喺我哋呢个右手边。
然后，请那些愿意全职要奉献服侍主的，请你走出来就。